大家早晨好。今天的讲道题目是一个宝贵且不朽坏的救恩。作为前言，我必须提醒大家，提醒我们自己，宗教和救恩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宗教和救恩之间有巨大的差别。有时对于唯有通过我们主耶稣基督流血而来的真正的救赎，和我们看到身边发生的事情之间有些混淆。得救不只是教会的出席名单上有我们的名字。首先，我们要理解何为救恩。从这个讲台上听到许多信息以后，我们必须认识到救恩是宝贵的，是从神而来的恩赐。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必须相信、信靠并在为我们的罪而死的主耶稣基督里有信心，我们就会得救。我们一定听说过救恩包括赦罪和承认我们都是罪人，还有 与神同在的永远的生命。我们知道有救恩就必有一位救主救我们免于永远的定罪。救恩，关于救恩一个很好的定义来自我们圣经基础知识课本的注释。救恩被定义为从罪的刑罚和权势中得解救。我们过去所听到的所有这些对救恩的定义和信息，必须使我们感到我们要在生活中思想学习更多关于救恩的事。对于得救的人，要确信我们得到的救恩是不朽坏的，这就是今天早晨主日信息的基础。我祈祷当我们今天离开教会时，带着一颗欢喜的心，因那些得救的人有一个不可朽坏的救恩。我们的救恩来自一位不朽坏的神。罗马书一章21-23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从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保罗写到外邦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离弃他，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昧了，并且领自己到拜偶像的境地，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人造的偶像。要明白一个不能朽坏的神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从相反的一面来理解，即是什么是可朽坏的。人和神不同是可朽坏的，人所造的一切也都是可朽坏的。一个人造的偶像甚至不能保护自己，因为它是可朽坏的，那么他如何还能给人救恩呢？这实在是不合逻辑的。无疑的，我们可以看到拜偶像的愚昧。 当某种东西在圣经的意义上被称为可朽坏的时，可朽坏的时，它指的是一种会败坏、损坏或被毁灭的物质。最为罪恶的事情之一是造一个偶像去拜它，或者去拜神创造的事物，例如太阳、树。有些人拜太阳。我听过一个女士告诉我，她拜树，大概还有人拜山。拜偶像的人没有认识到，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不同于可朽坏的人或可朽坏的受造物。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在败坏的辖制下一同叹息，好像没有盼望一样，是不值得被拜、被敬拜的。既然我们对可朽坏的事物有了一些了解，那么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理解何为是不能朽坏之神。我们在希伯来书七章十六节中读到，耶稣基督来自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无穷原文作不能毁坏。我们的神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真神。诗篇九十篇第二节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神是无始无终，他是造物主，一切都是他所造的，这就是不能朽坏之神的意思。因此神既是从亘古直到永远的，那么神一定是至高的、不能朽坏的存在。正如没有任何事物是可以同时是真实的和不真实的，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朽坏的神也不可能是朽坏的，我们就有了确据，因为我们的救恩来自一个不可朽坏的神，没有玷污和瑕疵，不能被摧毁，确实无疑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唯一真正的盼望在于神是不可朽坏的这个真理。这样想吧，正是因为神是不可朽坏的，所以尽管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五节里所说的。让我们因认识神的不可朽坏而欢喜并欢呼，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认识到我们的神是不可朽坏的，我认为重温我们是如何从不朽坏的神那里得到救恩，这一点很重要。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独生子必须忍受残酷的死亡，为你和我钉十字架。你有没有想过，当基督为我们这样的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时，神是创造这个世界至高无上的神，本可以说够了，儿子你做得很好，并从十字架上释放耶稣基督，结束他的苦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不得不问，我们的救恩在哪里呢？你和我都是罪人，就没有永生和与神和好的希望了。 圣经上的记载不是这样的，在我们脑海中的画面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神允许这一切发生，并且他的儿子愿意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使我们得救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句话，当他说成了，这给我们信心，相信我们救恩所需要的一切事情都成就了，都完成了。那些因信得救的人被我们主耶稣不可朽坏的宝血遮掩，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救恩是以怎样的方式呢？是由人类已知的最珍贵的东西所偿还的吗？是黄金吗？钻石吗？或红宝石吗？不是，我们的救恩不是由可朽坏、可破坏或可玷污的东西赎来的。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任何可朽坏的事物都无法拯救灵魂。因此，镶满宝石的金偶像对真正的救恩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救我们。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讲到基督的宝血，这段圣经说，你们知道你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里说基督的宝血是不朽坏的，第一是因为基督既是人又是神，所以基督的血是神的血。第二，基督虽然也是人，他是一个无罪的人。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无罪的人的血必是不朽坏的。第三，基督是由童女所生，这让我们认识到他的血是非凡和宝贵的。基督的生母是童女玛利亚，他的父是神，这是否让基督血管里所流动的血有所不同呢？一定是的，因为只有他的血是从无罪的那一位来，并且是神的血。我是从生理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点吗？我诚实的回答，不是的。我接受这一点吗？我接受，因为神的话这么说，我们就都相信。因为罗马书三章四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我们有时必须感谢神，我们无法理解所有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所有的事情，那就没有必要去使用信心了。神的智慧不同于我们的智慧。我很高兴当我们站在圣洁的神面前时，基督的救赎和血遮盖保护我们。你们知道吗？如果没有看到，有时候没有完全理解，但我们却相信，我们是有福的， 耶稣这么说的。约翰福音20:29，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当我们站在神面前时，被基督耶稣不朽之血所遮掩，这宝贵而不朽坏的血是我们得救的方式。我们听见神说，进到你主人的喜乐里。我们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吗？我们从心里带着信心说我们相信。接着我们有一个不朽坏的基业为我们存留。彼得前书1:3-5，这个圣战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4，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知道了，有一个不朽坏的基业为我们存留，给了我们巨大的确据和保证。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确据，直到死。信徒死前最后一个笑容，并且淋漓欢喜，他与主的即将会面。几年前，我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即将登机去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飞机很满，在办理登机手续时，我被问到是否愿意从经济舱升级到商务舱。当然我不介意咯，那么就出票了，我有一个预定的座位，有一个座位为我预定了。当我登上飞机时，我期待着我的预定商务舱座位，我可以在一夜飞行中有更大的伸展空间。在快到那个珍贵的商务舱座位时，在为我预留的位置上有一个看起来像犹太人的人，我想他有一个升级的座位，但他拒绝让步并坚定地抓住这宝贵的机会时，我失望极了。我们感谢神，天上不会有这样的错误。我想你们大概在想我的商务舱位置最后怎么样了，因为我将位置让给了那个人，空姐过来解决了这个问题。过了一会儿，空姐说，杨先生，请坐在 1A 的位置，欢迎来到头等舱，为得救的人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是完全有保障的。另外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旅程结束时，我们的奖赏或基业是不朽坏的。与我们在天上的家不同，与我们在世上的家不同，在天上的家和生命是不能朽坏、不能毁灭、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也不会过去的。这个永恒的家是为所有因信被神保守的人所存留的。为这样的确据感谢神。 重生得救的信徒向神有忠心的将带一个 不毁坏的冠冕。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保罗使用希腊人和他们能理解的词来描述关于这不朽坏的冠冕的真理。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保罗时期的运动员将通过远离削弱他们身体的欲望和习惯来认真的预备他们的竞赛。从而他们能够在比赛中获得冠冕，然而这些冠冕是能坏的，但是我们主耶稣给那些忠心为主竞赛的人所给予的是最珍贵不能坏的冠冕。我们如何为主争进这场比赛呢？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通过为神的荣耀奔跑，并将其他人指向神羔羊的救赎之血，这样，在这一生做忠心的管家的生命结束时，我们将带永不朽坏的冠冕。只有不朽坏的神才能给予这样一个不可朽坏的冠冕。得救的人将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到五十三节，就是今天的读经里，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告诉他们，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你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到我们将来的身体会是如何。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所有得救的人有一天将会得着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多么奇妙的想法，我们一定很期待那一天。我必须告诉你，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你年轻的身体不会长久。1989年，当我第一次从墨尔本来探访这个教会时，1989年搬到阿德莱德常住的。1987年，我第一次从墨尔本来到阿德莱德时，我才34岁。我记得当时这个教会的人，当时我遇到许多教会里的人，当时都很年轻。现在是2018年，当时在30几岁的人，现在就像我这样了。我可以看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老了。在我们这一代人，我们都有背部问题、膝盖问题、髋关节问题、心脏问题、血压问题。我最近 望见我们的建堂牧师，他现在行走要拄着拐杖，有些人已经生病去世，不再与我们一起回天家与主一起了。你们中间一些人认识我的岳母，当我的岳母和我们在一起时，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有很多的健康状况，由于跌倒导致骨折，因心脏衰竭而腿脚肿胀，又由于治疗心脏衰竭的药而产生了肾脏问题。我记得她当时说，他每晚都在祷告，我常常听见他的祷告。他说他会将会有一个新的身体，我很遗憾，却不得不告诉你们，在我们世上的生活过程中，我们的身体都会渐渐衰残，但是当我们都年迈时，所有个永恒得救盼望的人都开始期待天上那不会衰残或受疾病影响的身体。我承认，当我还是一个年轻人，还不是一个信徒，一个年轻人却还不信徒的时候，我非常害怕死亡，因为我担心自己无法充分的享受此生。当时我年轻健康，有力而健壮，前途一片光明，对死后会发生的事情不那么恐惧。但是当时我想，如果不能在身体健壮的状态中好好享受生活，是多么浪费。我以为自己会永远的健壮，我现在想想自己是多么的愚昧。但是现在我年纪大了，作为一个信徒，我的想法已经完全颠覆了。随着我越来越接近回天家的日子，我有一种兴奋感，那就是我最终会有一个我年轻时所向往的身体，一个总是强壮，一个不会衰残的身体，多么美好的想法。当我七八年前去罗马时，我们参观了位于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当你进到西斯廷教堂，虽然不能照相，但你们可以认真的看那些壁画和那些作品。当我们凝视在天花板上米开朗琪罗的著名作画时，我不禁注意到他在创作时将亚当的身体描绘得非常强壮有力。当我把目光投向他其他的画作时，我惊奇地注视着教堂远处对胜利复活，教堂的另一端对胜利复活的基督的描绘。我想米开朗琪罗为亚当和基督画了同样强壮的身体。我想了一会儿，在那一刻，我期待神在创世时，在亚当第一次犯罪前，他为我们创造的身体。 自从亚当因不顺从而犯罪得罪神以来，我们的身体就变得败坏了。但基督救赎了我们，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保证和盼望，当我们在天上看到基督时，将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所有人都犯了罪，我们所有人在世上都有一个充满问题的身体。我们难道不想要那个不朽坏的身体吗？如果你相信神是不朽坏的话，你也将继承天上不朽坏的产业，带着我们不朽坏的神所应许的不坏的冠冕。而这一切唯有借着耶稣基督不朽坏的宝血才能成就。我们唯有借着信心在主耶稣基督里才能承受这一切。让我们低头祷告。